我们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41讲，接着上一次我们说了这个所有大乘经典都是在讲唯识无净，只不过是到般若经呢，它是般若经就是重点就放在那个无净上，不讲唯有心。唯识无净四个字代表了整个大乘义理，唯识是讲唯识，般若是讲无净，世界上就只存在心，三界唯有心，只存在心。这个心外有什么呀？心外就有一个梦，如果你的心外梦没了，那就只剩心了。全部佛法就这点东西，像那些不学唯识广学般若的人，他就搞不懂，你让他说面前是梦他就不信，你让他空他就不敢空。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个梦外还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所以他就不敢空那个梦。所以现在末法就是广学般若的就搂着那个梦里的那点东西就舍不得撒手，就非要说五蕴有十八界有就不能空。为什么呀？空了他害怕，他不知道真有什么。所以大乘佛法很简单，就是不学，没办法。到现在你看好多人还整天口口声声的啊，佛法就是三法印，三法印是小乘的印，方便说的。马上我们这就学到佛说有四种禅，第一种禅叫渔夫所行禅，是谁行的呀？就是外道跟小乘行的禅，就是渔夫所行禅。为什么他是渔夫啊？就是他不知道面前是梦，不知道面前是空，知道面前是有，这就是渔夫。知道是梦，知道面前是空，知道醒了才能见真实的，知道真实是三界唯有心的，这才是真正的大乘，真正的佛法，这才是究竟了义的佛法。然后大乘呢就再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他就是说小乘过来那个，他还认为面前是真实，不承认梦了，所以第一步先讲般若经，告诉他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要远离颠倒梦想，离一切诸相，你才能见这个真实，先破他这个梦，那就是般若经二十说法。等着他相信面前是梦了，他问我梦醒了能见什么真实啊？世界上真有什么呀？佛再给他真有心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多简单！真正的缘起法，真正有的东西唯有心识，你那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识的对境，梦中的梦境里的东西全都是空，全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呀，就是靠善根。你能坐在这儿，你能听下去，你还能接受，你还能听懂，一定说明你前边已经大乘小乘中观唯识已经都学了相当多了，你才听着才能够接受。你看那些，你看今天上午在那讨论，一个还怀疑大乘是佛说了，你说那你怎么可能接受大乘的人？他那个思维什么呀？就是完全就是跟这个世间人的思维一样啊，就是光承认肉身。说什么佛菩萨其他世界什么他都不承认，他就看见就看见小乘存在，大乘他就认为不存在。善根问题不是说努力不努力，认真不认真。台湾印顺大导师不认真呐，不努力啊，越藏越了好几遍，著作写了那么多。他就认为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你这个心的力量很微弱，你怎么能说一切为心造呢？你怎么能动摇外边那铁的物质呢？你怎么可能三界唯有心呢？他就不信，他就认为你说唯有识，三界唯心就是那个唯心主义，就是世间那个就是这不可思议的那种，他根本就不承认，什么佛菩萨，什么他方世界都一律一概不承认，阿弥陀佛是用太阳神编过来的，观音菩萨是希腊女神演化过来的，你看这，你说这种水平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唯物主义凡夫，凡夫界，你有什么办法？就这善根，实际上他连小乘都没接受， 小乘也承认佛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存在，但是在印顺大道士眼里头，佛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聪明人，就跟孔子、孟子、庄子、老子一样，哎，就是一个肉身，就是一个聪明人，哎，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六道轮回、神通什么，凡是他看不见的都不承认，你这有什么办法？哎，慢慢末法呀，慢慢，这个是多数。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投胎到末法呀？就是因为他水平不行，善学佛学的少，才投胎到末法。学佛谁学的多，他早投胎到见佛的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大家讨论也是，哎，看见那个实在执着的也甭，你说不服他，你，所以就是能解决点问题就解决点，解决不了就不要太那个勉强，非要跟他说，非要你看讨论这上我废话吧，是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没用。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末法呀，本来这个正法就很少了，你正好还能碰到正法，哎，老老实实，咱们说啊，如实解，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至少一个字不变还能讲通的，你碰到这个老老实实学佛的了，你先自个儿好好学好，先别想去弘扬，就是去度别人去，因为这个大乘佛法啊，不是那么，我们好多人都是就跟那个说，人们不知道人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老觉得就是说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哎，实际上你想末法你能够学到正法，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你想我还学得非常好，不可能的。哎，你就自己好好学，然后这个其他人呢，别人找问你来了，哎，能帮多少帮多少，不要太积极主动，不要想把末法里头多少人都给弄成这个学正法的，哎，都给弄成学唯识的。好，佛菩萨都没那本事。你看从历史上中国有几个学唯识的呀，哎，玄奘取唯识取回来那么好，一出来学了三代就断了，没人学了，哎，断到今天。说今天为什么人们又那个学唯识了呢？因为现代人受到近二三百年科学思维训练之后啊，逻辑观念有了，哎，推理能力强了，这时候的人去学佛的时候发现啊，除了唯识是一步一步都说得清清楚楚，逻辑严密，一点漏洞都没有，特别适合现代科学思维训练出来的人学，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全是跳跃性的，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你怎么顿悟，哎，没有次第，哎，顿悟你怎么顿悟，哎，净土禅净这是两大人，净土更绝，你信，哎，你信不信，哎，信愿行，信了你就天天念佛就行，那不信的呢，那没有办法，哎，他就不是一个那个就是接引众生啊，从经论入手，从叫文思修佛法入手，你从文思修佛法入手，像现在大众阅藏，哎，你那个全民阅读，不光是阅这个就是佛教的藏啊，你的传统文化，哎，四书五经都可以阅，是吧？哎，大乘阅藏，你去阅，然后理解里头道理，慢慢不信的能信，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正常路子。哎，那现在那净土让人们那个给搞成什么样子呀？就是信未能入，真是信未能入。那不信的就没办法，因为他不讲道理。不提倡读经论，哎，提倡这个无分别，甚至读经都提倡无分别，佛给你，你不分别，佛给你说那经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他不说，那更无分别，进来信就信，不信拉倒，是不是啊？哎，实际上连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你想你这个人怎么这一生一说你就信？一定是以解为基础的，说我这生没听说，我一听佛教我就信，你前生没有对佛教的了解，没有对佛教的这个理解，你不可能这一生一接触到佛教你就高兴你就信了，哎，那信是靠解来的，哎， 如果没有这个解，那就他死了，信的就是信，前生学到信位的就信，不信的就不信，没有入门的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三世诸佛是一般若成的佛，是一智慧，智慧是哪来的？三种智慧，第一个先闻所成慧，先听佛说的法，听明白了再用这个法如理思维，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看待面前师父，哎，把这个如理思维练习好了，没有问题了，是吧？我们说达到圣解了，都通了，坚信了，然后怎么办啊？定中再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一下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正路。哎，好，我们接着来了啊，就是上节课我们佛呢，我说这楞伽经你看学到今天几乎断断句句都是在说唯识无境四个字，你看现在人们不是不信面前是梦吗？不信面前是空，哎，不信面前是空，所以佛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打比方的意思是什么？你比如说咱们就上节课学到这个鼓响，我们看啊，我们来，你不要，有的人说我都听过了，你听过了，你听懂了多一点啊，佛的境界跟你理解的那一点差的那根本就不叫比例啊！听过了，你要是好好的听一遍两遍，听这一辈子两辈子，你可能才理解里头百分之几，哎，大概的意思。你比如说就这个，譬如鼓响，什么叫鼓响呢？就是山谷里的回响，哎，回声。实际上你用现在就这个就可以直接用回声，回声因为包含的那个广一些，是吧？你到回音壁也是回声，你在屋里说，实际上这个屋里头不大，实际上也有回声。哎，譬如回声依于风，哎，刮风的时候也会有回声，水你到山里头那个水哗流，实际上好多的成分是回声，人，哎，你到山里头你喊一声等音声，注意啊，在这个譬喻里头，这个举的这个大家都懂的这个譬喻里头，这个风水人等音声啊是真的声音，这是先大家都懂的这个比喻啊。你比如我喊一声，这是真的有人喊，这是真的人声，注意啊，它是依于这些声音和合而起，就是一我在那喊了一句，这是一真的声音，然后和合而起，怎么和合呀？对面有一个石壁，哎，一返回来了，这才而起和回声，哎，这有了回声了。现在说的是这个鼓响回声，比非有非无，就是你比如我喊了一句，哎，然后那个山头就返回来了，哎哎哎哎，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喊的这一声是真有人喊，回来的那些声呢？是没有人喊的，不是声音，那是一个空，就是空无意义的东西，哎，就是说你第一声有意义，后边那些只是自然现象回声，是假的，没有人喊，这个意义理解好啊。注意比非有非无，比是指的什么呀？那个回声不是有不是无，为什么？根本那就不叫声音，哎，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声音，我还是用人声。你比如说，你说，哎，那是水声，你就理解错了，因为没有水，不是水发出来的声音。哎，你如果一到山里头一听，哗哗，这也有水，那也有水，你就被骗了。实际上，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水声是真的，其他的回声全是假的，没有水，那不叫水声，不叫人声，不叫风声。哎，就好像本来就很小一个声音。哎，结果给你呢一回声一弄放得特别大，你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吧？你这就是上当了，是这个意思。注意这个譬喻里头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啊，你作为一个人，你听见的声音呢肯定有假的，就是这回声肯定是假的，你听见有人喊根本就没人喊，你听见有水声根本就没有水声，完全是一个假的声音，这个是你能肯定的，就是人会听到很多假的声音。注意，我们他举了比喻之后啊， 后边他就会用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你人的耳朵呀，不是听到的都是真的，就跟那个说我马路远处看到的水，哎，说明什么问题？说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都是真的，里头有假的，这是比喻里头啊。比如说马路远处你看到那个水非常真实，但是你走到跟前一滴水都没有，就是说你眼睛看到马路远处有水的时候啊，这肯定完全是个假的现象，现在你在山谷里听到的回声也完全是假的，然后就把它回到比喻什么呀，比喻我们这个世界。既然你的眼睛看到马路远处有水肯定是假的，你在现实当中你看到你马路上有时候真的有水，你洒水车要是洒得多一点啊，真的有水，或者是说你看到一条河看到一个湖真的有水，注意你在马路远处看到的那个水的景象跟你现在看到一个湖泊的水的景象有区别没有？一点区别都没有，注意这一点。你在远处看到那个水的时候啊，跟水完全一样，亮晶晶的，哎，楼房有倒影，车有倒影，人走有倒影，哎，而且那个水还晃晃碧波荡漾的。你看到湖不也是那样吗？完全一样。你在马路远处看到的水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推论来的，你看到一个湖一条河不也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推论来的吗？这一下又推出一个什么呀，你既然眼睛看到马路远处有水肯定是假的，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真，你所谓真的水跟看到的马路远处的水没有一点差别，全是根据颜色判断出来的，就证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水跟假的没有差别，就是假的。一个比喻就能推出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假的，尤其是这个梦域，哎，你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有人上一次我们说要讲心经，有一个小伙子就那天要开讲了，小伙子就说我前两天就梦见我们已经讲心经了，就是他一直盼着讲嘛，哎，他说前两天我就做梦我们开讲心经了，像他做梦说哎，我们要讲心经，突然他说哎，今天终于开讲了，他在当时站着听心经的时候，他那个感觉，他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跟他今天所谓真开讲了有什么区别？你们想一下有什么区别？他梦见他听心经听讲心经，跟他今天就来这儿我们所谓真的在这听心经有没有区别？那个梦跟现在一点点区别都没有，梦里头看到的是颜色听到的是声音，他身体也有感觉，到今天他来到现场还是眼睛看只能看到声音，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身体也跟梦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梦里他认为就真开始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听讲座跟我们做梦听讲座没有一点区别，都是限量升起色声香味触，然后我们根据这五个限量用脑子来告诉自己说我在听讲座，梦里头是这一套，现在还是这一套，除了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你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你所有除了这梦里这个色声香味触这几个限量之外，所有你认为存在的东西都是你妄想出来的，都是你推论出来的，你梦里头也照样都能推论出来啊！你梦里头听讲座你也认为老师也来了同学也来了啊，房子楼房都是真的，录像机也是真的，哎，你也是都是推论出来的，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啊？你看见录像机了，你看见老师了，你看见楼房了，你就能看见颜色，你还能看见什么呀？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鼓响，就是说回声，回声不是声音，哎，水声不是水声，人声不是人声，既然你的耳朵听到的这个肯，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你的耳朵听到的东西 跟真的水声一样，跟真的人声一样，但是它肯定是假的话。你再在你听到真的水声跟真的人声的时候，你想一下，你这两种声音听到的有区别吗？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就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你认为是真实的声音，跟那个回声没有一点区别，回声肯定是假的。反过来他俩就能划等号，就是他俩没有任何区别。对你来说，你听到的回声跟你听到的人的喊声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哎，那个肯定是假的，这个一划等号，这个肯定也是假的。这个用看可能我们更容易接受，就是你只看到颜色，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梦里头你看到颜色你觉得真有东西，你现在还是只看到颜色没看到任何东西，你也认为真有东西，跟梦里有什么区别啊？完全划等号。所以说你既然梦里可以是假，肯定是假的，你现在就可以肯定是假的。哎，因为你跟假的现象没有区别嘛。哎，什么叫真的？你要直接看到那个东西的自性，要看到，你要说这儿有人，你得直接看到这个人本身。你能看到人本身吗？你看什么都是颜色，你都看不到它本身。它本身没颜色，就用科学来说，物质没颜色。哎，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你不看对你来说就没颜色。你能看见什么呀？我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你的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翻译出来的颜色之外，外边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一点都看不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一定把这个搞清楚，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说我们跟梦一样了。好，我们来这个说回声，低于真的声音升起的那个回声，它不是声音，不，你听见人喊也没人喊，你听见水声也没水，它非有非无，你说它是什么都不对。以闻声非声故，为什么呢？因为你听到的那个声音它不是声音。哎，你说我听见有人喊了，不是有人喊，把这个意思理解对啊，就是说你听到的不是声音，你听到声音了，但是它完全是不是声音。你现在说我听到声音了，那也可能怎么样，完全不是声音，因为它不是回声。不是回声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给你用它的语言给你翻译的，根本不存在那回事。真实是世界是什么，我们根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哎，意识要是不给我们翻译，真实世界是存在，你能感知到吗？你一点没感觉，晚上无梦睡眠，意识不休息了，不翻译了，真实世界存在吗？当然存在了，你的心、佛菩萨的心、众生心都存在，都在运转，但是你一点都感知不到，那是真实，三界唯有心，那是真实状况，就是我们对真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什么呢？意识给我们翻译的一个翻译官给你翻译的梦。我记得我原来打过一个比方，你都可以把这个慢慢你多听，听多听几遍，你听一遍你就可以理解大通，越来理解越准确。我说什么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坐在中军帐里的司令官，一个元帅，你对战，你看不到战场，你对战场的了解呢是五个侦察兵给你转达的，用他的话给你说的，一个侦察兵就用颜色给你画个画，甭管他是三色笔还是黑白笔，反正他就告诉你，他就给你画个画。哎，好，就是这颜色，你看吧。有一个翻译，有一个侦察兵呢，就给你把声音，他就用他的声音给你说外边有什么声音。哎，还一个呢，就是说外边有什么味道，还一个，哎，色声香味触，就这么五个侦察兵给你。行了，你说战场什么情况吧，完全你是根据这五个侦察兵给你画的画，给你告诉你的声音，给你告诉你的感觉，你来猜战场是什么。我们人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了呀，一个比方你就整个一切如梦无云皆空，三界唯有心全打通， 哎，你就理解了。外道一耳，外道的东西也是这样，自心分别熏习力故，起于一意，具不具见。就是说我们听到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声音，哎，是我们这个你自己意识给你翻译的一个声音，实际上根本没这种声音，哎，但是呢我们就自心分别熏习力故，就是我们心里头是什么呀，都是无始以来做梦，我们分别说有人有法，熏习到心里留下记忆了，由于这个邪见的记忆，认为我们外边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精神，客观存在友情，由于这个错误邪见的记忆的力量，我们呢就起于一意，具不具见，各种分别，我们一起就是说，哎，这儿有一个房子，那儿有一座山，哎，这儿有很多人，一意具不具，哎，就是四句，就是开始胡思乱想，开始这个分别，说外边说心外有法，哎，所以每一段啊都是讲的这个大乘的核心意，一段你真正这一段理解好了，你说还有新鲜东西吗？哎，自心无始以来做梦分别熏习了很多错误的记忆，认为我们心外有法，有人有法，是吧？所以呢这一生你心里头升起这个梦境的时候，你就当成真的了，就认为外边真的有人，真的有法。哎，下边这个括弧里头呢是那个谭希勇，就是一个现代人，这个他从梵文翻的，为的是这个就是佐证一下吧，因为他翻的也，我说过这个人呢，他是学密的，他理解这些话呀，他净往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理解上扯，哎，他就说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哎，他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正确，这个是翻译是最忌讳，这个翻译就是客观翻译，作者原来说的什么意思你不能这个就是说我翻译是跟我的观点一致，你才是什么水平啊，不能拉的跟你观点一致，但是他里头这个东西太多，我选的是什么呢，他因为是从梵文翻的，他有些词儿啊翻的这个能帮助我们理解，所以我选了一下，看他用现代语翻的呀比较好理解，此如人声、和声、风声等回响，就是说这个鼓响它是什么呀，它就好像我们人喊的声音什么，哎，回过来了，那个回响，非有非非有，哎，你不能说它是有，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人说没有声音，你说不是没有声音啊，这个是没有，那边有回声，哎，那边有声音，哎，以其听而似声，就是听见的不是声音，是好像是声音，实际上不是声音，哎，没有人喊，没有风，没有河水的流水水声，其实非人等声故，译得好，译得清楚，哎，就是说梵文原意啊，你看说得很清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稀里糊涂一听啊，我知道了，实际上一点没收益，没听懂，是吧？你得听懂他的意思，哎，比喻里头。人声、和声、风声是真的声音，回响是假的，哎，回响你听见有人喊你没人喊，你听见有风没有风，你听见有水没有水，哎，回响是假的，是不是声音，不是人，这个不是声音是指不是人声、和声、风声，一定要理解正确，哎，不是真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听的是四声，好像是声音，其实非人等声故，其实不是真有人在喊，这回理解了吧？哎，所以回这个你得仔细才能理解佛的意思。然后佛就他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你再过一遍看能不能理解啊？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呢？你听见有人喊你不一定是真的有人喊你，比如说人喊的回声来了就没有人喊你，这就不是人声，你听见人声了实际上没有人喊，听见声音了实际上不是声音，注意这个容易跟什么弄喊，说回声也是声音呢， 这就是你没理解，没看懂比喻。比喻的意思是，人声是指的有一个人喊的声音，人的声音。你听的回声是人的声音吗？不是。哎，和声是水流的声音，哗啦哗啦。结果你到山里头一听，这儿也哗啦哗啦，那儿也哗啦哗啦，就一个是真的，剩下那个回声都是什么呀？假的，那边没河，没水，但是呢，它会返回河声、水声来，还包括风声，只有一个真的，剩的那个回，所有的回声都是假的，没有那个风。听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听见声音了，实际上呢，没有声音。我们人，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人就是这种经验，人就这么笨。就是说你耳朵听见声音了，你的意识给你翻译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声音。好，佛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真的听到的声音。你真的听到的声音跟听到的回声，实际上从升起之机制上没有一点区别。所以你既然你，我们人就笨到听到声音了，也肯，就是这个回声啊，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没那个声音，但是我们能听到这种声音呢，又跟你们认为是真的声音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划等号的。所以佛就说，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假的，但是它不是回声造成的假了，是什么呀？是我们心，哎，心起来的，真的心运行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用颜色声音给我们翻译一个梦。哎，这个意义上，这个梦跟那个回声都是假的，哎，所以要把这些都打通，然后互相印证。哎，你说这个声音这个不如那个眼睛看的这个，眼睛看的这个就是说，我晚上做梦，你眼睛看到什么呀？你只能看到颜色，你肯定因为梦里根本没人没房子是吧？你看到人房子，你就知道梦里头看不到人跟房子，你只能看见颜色。可是你看见这个颜色的时候，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分别熏习力故，我们看见这个颜色，我们就自动的，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一看这个颜色，就说这是个人，这是个山，这是个房子，我们就熏习力故，这个邪见力量太强了，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一看见这种颜色，立刻就说，哎，这么多人，这么多房子，立刻就习惯性的分别。好，你看见人了没人，看见房子没房子，然后再比喻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人了，现在也看到房子了，你看到什么了？还是只看到颜色，跟做梦一样，你没看到人也没看到房子，还是因为无始以来熏习力故，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认为面前有人有房子，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嘛。为什么错？因为你梦里头见的景象跟现在见的完全一样，哎，都是色声香味触法，一点东西没多。既然梦完全是假的，你现在就跟梦完全划等号，所以现在也完全可能是梦。好，我们往下来啊，下边就是新课了。譬如大地无草木处，那就是沙漠戈壁滩是吧？说有草木，热焰川流，红浪云涌，就是这就是海市蜃楼了。哎，说有草木处会这样吗？不会。为什么呀？草木把热量啊给吸收了，分散了，不会造成什么呢？像戈壁滩跟沙漠，就是那个地表温度非常高，80-90度，哎，然后上层空气温度呢低，哎，40-50度，温差非常大，才会形成一个交锋的面，这个面就像镜子一样，才能反射一种景象。哎，这种呢，我们这个电视上见得多啊，你一有什么海市蜃楼啊，什么新疆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着车到那个新疆戈壁滩上试验过，大家不知道看过没看过，就是从摄像头这儿一个车一个吉普开出去，你看着是一个真的吉普开出去了，等着开到一定距离就怎么样，就进水里头了，就飘飘忽忽，就那就水就把那个吉普的轱辘什么车没半截，哎，然后就成了进了这个湖里头了，哎，海市蜃楼。 在这个古代叫杨艳，叫这个什么陆爱，哎，反正就是这一回事啊，跟咱们现在在马路远处看到的水完全一个原理，哎，比飞性非飞性，哎，那个红浪云涌，哎，你看的那个就是一个湖，哎，动物为什么受骗，真的是这个跟那个水没有区别，红浪云涌，这个水呢非性，没有自性，不是水，不是水的自性，那儿一滴水都没有，非性，你说哎那儿没水，这那儿有水，哎，你这来回争都没用，你说今天啊，今天没水，今天没出那个，明天就有水了，哎，这都是傻小子才说这话，哎，你说他有说他无，争来争去都没有，贪无贪故，贪是什么呀，指咱们说动物吧，因为这个好信一点，因为人聪明了知道那是假的，贪无贪故，哎，小鹿看见远处有水高兴得不得了，贪那个水，贪无贪就是他去贪着不可贪，贪不到的东西，贪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叫贪无贪故，哎，他贪了一种根本无可贪的东西，哎，如是渔夫，我们人跟他一样，远处的水比喻什么呀，就比喻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就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你看的真正的有水，我们现在就是你看的真正的有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呢，根本就一点东西都没有，如是渔夫，无使虚为习气所熏妄想记着，哎，你要是聪明点的知道说那马路远处那我们看见的就是颜色，哎，我们现在看这个楼房人呐，也都是颜色，哎，你看见颜色不等于就看见东西了，哎，你如果聪明你就是不渔夫，但是我们渔夫呢一看见这个颜色就说远处有水，一看见这个颜色就说哎，老王来了，老李来了，把梦里当真了就，哎，为什么，因为无始虚伪习气所熏妄想记着，哎，没从梦中醒，这个留的梦的这个邪见习气太多了，就妄想记着，就是嫉妒执着，一生诸灭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缘自住世门，亦复如彼热焰波浪，就好像你看见海市蜃楼就认为真的有水在这个隔壁滩远处存在一样，我们看到这个面前这个色声香味触之后啊，就缘自住世门，缘是因缘，就是你这个借助它，借助什么呢，自住世门，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啊，叫自住世门，什么叫自住呢，就是好像他自个儿就待在这儿，哎，事儿是指的限量，你早晨睡觉一睁眼你也没费劲儿，也没起分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光一睁眼结果呢颜色也来了，声音也来了，好像自住世门，就是好像他自己就客观存在在那儿的一些事儿，这个事儿是指的这个限量，哎，你就依靠这个就怎么样啊，生住灭一意不易，哎，一看就哦，这儿有这个生生灭灭，什么这儿来了那儿走了，哎，这儿有什么东西那儿没什么东西，四句分别就来了，哎，你看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根据限量见到的一个假象，我们如果不聪明的话，我们就认为远处有东西，哎，比如说马路远处的水，隔壁滩上的海市蜃楼，哎，说我不那么傻，我知道那个马路远处没水，还那个隔壁滩上没有那个城市，哎，好，佛就说了，你知道那是假的哈，你现在看到的跟看到马路远处的那个景象的摄取机制完全一样，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哎，你现在看这个，在这个屋里还是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跟梦里得到的信息完全一样，跟梦里的推理机制也一样，梦里头你一见这个颜色你立刻就说哎，老王来了，老李来了，就折腾起来了，你现在呢还是光看见颜色，结果你就认为老王来了，老李来了，说那他老王没来，他能跟我聊天啊，他能告诉我不知道的消息啊，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心在运行。我们的心不是重合在一起吗？哎，你的心看到了我的心，我的心里头我正在干什么呀？我正在，我的心认为啊，我在说话，我在做动作，这是我的心想的。你的心呢，就感知到了我的心里头我想说什么，我做什么动作。因为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什么组成的呀？色声香味触。哎，我在那我想说什么，我就心里头就里头有录音呢，哎，它就可以组成声音。它里头有颜色呀，它就可以显出颜色来。你的心看到我的心的颜色跟声音了，怎么样啊？你的意识给你翻译了一个梦。你的意识，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你的意识实际上它，你的意识看到的什么呀？是真相，是我心里的色声香味触。哎，它给你翻译出来这个梦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是怎么样？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三界唯有心，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心跟心交流，这是真的，这是真因缘。哎，你的意识，我的意识，他的意识给自己翻译出来的梦里的这些色声香味触全是屏幕上的。咱们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就可以用这个打比方了。你每天看到的所有信息就是你手机上的色声，没有，咱们现在不高级啊，传不了香味触。现在触也有点意思了。哎，触屏你把这个东西一扒拉它就会动，是吧？哎，触也有了，你比如说现在玩游戏好多是吧，你手机来回重力什么都触也有了，你一扒拉你一点啊，我开门你一点它门就开了，触也有了。注意啊，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咱们用手机打比方啊，就是等于你整天在这玩手机，手机上显出来的颜色声音触什么这些文字都是怎么样，都是不存在的。你手机里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什么呀？只有手机里的那个芯片，那个卡，你那手机卡那就是个芯片。芯片里头有颜色有声音有没有啊？一点都没有。芯片上是什么呀？就是一些物理存储状态。哎，就是那个0101，实际上连01也没有，就是那个通电断电的状态，就是完全就是一些这个半导体的原件，没有声音，没有什么。就是说，咱们拿手机做比方啊，手机的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呀？是芯片里储存的信息，密码，那完就绝对是密码，是吧？你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色声什么呀，都是你那个手机给你临时翻译出来的一个假象。它给你显出一个人来，你手机里头有人吗？显出一座山来，你手机里头有山吗？没有，只有密码。它这个密码编的说，这个密码你给它显示一个红色，它就给你显示个红色。实际上它连人也显示不出来，是不是啊？它只能显示颜色嘛。它显不了人，哎，但是它只要说你这个颜色这么显，哎，它就像个人；那个颜色那么显，就像个山。我们呢，当然我们不会上这个当，你不会认为你手机里头有人有山，哎，我们知道屏幕上显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假的，实际上真正有的是什么呀？芯片上的信息，芯片上的记忆，这可以用记忆了吧？芯片。你比如说你在这照了一张照片存进去了，存进去有颜色有声音吗？一点没有，就是变成一个信息，变成一个记忆，存到芯片里头了。哎，你要不存，光在那个屏幕上晃，还没摁那开关，是吧？这个时候虽然上边显示有人有山，但是芯片上没有，那你这个就完全是假象，对不对？你光那个就是照了，你不摁那个照相的开关，不存到那个就是芯片里头，根本就完全是假象。你存到芯片里头了，存的是什么呀？是密码，根本就不是颜色声音。所以颜色声音你这个绝对是假象。哎， 你更存不了人，更存不了山。手机欲，咱们我觉得非常那个说明问题。你整天在这一看啊，我来到这楼里头了，看了这么多人，实际上你现在就等于是在看什么呀？看手机屏幕，它就只能给你显示颜色，显示声音。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你在看手机屏幕。说手机上没有颜色，这颜色是从哪来的呀？从它密码，记忆的密码里头来的，记忆的信息里头来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声音哪来的呀？我们心里记忆的颜色，记忆的声音，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就好像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把芯片里的这个密码呀，给你翻译成颜色，翻译成声音。我们的意识也会干这活。好，总结一句啊，你在手机上看的色声香味触全都是假象，根本不存在。真手机的自性是什么？是它的芯片。现在中美正在打着芯片战，芯片是核心，谁掌握了芯片，谁就掌握了真东西，这是核心。如果中国能把这个芯片这一仗打胜，行了，那就你就算是站住了，哎，你就算是这个成功了。你要是说我手机什么壳都是我造的，哎，就那芯片是别人的，那就是你是就是完全你的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哎，手机是。全部手机的自性就是芯片，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是手机屏幕上的事儿。你的自性，所有这个世界的自性，就是什么呀？每个友情的心，这词儿都重合了，是吧？芯片，芯片是手机的核心。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存在是什么呀？就是你那颗留下无始所有梦的记忆的心。那是你，那是你的自信。你没有一个这个一个脑袋四肢什么这个肉身，这都是手机屏幕上的假象，都是你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梦境。哎，这个肉身不是你，你下一生你当神仙，那肉身也不是你，你下了地狱那个也不是你，都是假的。哎，真的是什么？你所有的记忆。哎，所那是那个信息，那个记忆，那个密码。我们记忆并不是把颜色记进去了，把声音记进去了，也是完全翻译成密码了，完全翻译成密码了。这密码是我们不是用那个科学讲过吗？你现在看到颜色了，你到那个我们视网膜上就已经变了。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到视网膜上变成了两个平面铜钱一样大的平面的倒影，这已经这颜色已经变样了。然后在视觉神经给大脑传的时候还有颜色吗？变成电信号了，变成密码了。哎，所以我们的心里都存的跟那个手机芯片一样，都是信息，都是密码，里头没颜色没声音。哎，但是呢，就跟手机它能翻译出颜色声音一样，我们的意识也会，哎，也会干这事儿。所以这些比喻你好好的体会一个，没事你就琢磨琢磨，哎，你手机里头本来没颜色没声音，怎么就出来了呢？哎，密码那么编的，说我们这儿这个怎么就出来，也是你原来就记了好多那样的密码。哎，你就记说这种颜色呀，这就是什么木？哎，那种颜色就是什么墙？哎，你记了很多这种错误的这个邪见，所以呢，手机屏幕一出来，我们就说，哎，这是谁谁，那是什么巴黎？什么就在那就编辑起来了。实际上全是空，实际有的只有芯片里的信息。我们这个世界全是空。实际上有的只有我们心中的记忆，反复熏习，好好的好好的来回打，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好，我们往下看第二种翻译啊。大会 譬如大地无主，草木园林之处，阴于日光，尘土和合，见水波动，说得多清楚。哎，而比水波废有废物，哎，根本就没有水。你说有水是错，你说没有水也是错的，也是傻小子。根本就没有水，你在那儿说这儿有水那儿没水，说什么都不对。何以故？令众生欢喜不欢喜故。哎，这个令众生欢喜不欢喜是指的那个水波非有非无。哎，令众生欢喜什么呀？你要说有，众生就欢喜了，那小鹿啊什么都往那跑。哎，那个跑了跑近了，那个有一个看得远的说这个地方没水，后边才有水。哎，你跑了半天一听说没有水，不欢喜，非有。哎，然后一看后边有，哎，又回来说咱们后边有水，又去欢喜去了，是吧？哎，就是指的这有没有。哎，实际上都是傻小子。哎，大会一切外道愚痴凡夫亦复如是。哎，我们现在你没听懂佛说的佛法呀，你的世界观就是外道。哎，我们都是科学世界观，都是唯物主义世界观，都是外道。我们，哎，一切外道愚痴凡夫亦复如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一看早晨起来，一起来，哎呀，什么新的一天，什么太阳，什么叫什么太阳总是新的哈，我们有一套三观，是吧？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就开始在这里头欢喜不欢喜就开始折腾了。哎，外道愚痴凡夫，这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因无始来烦恼心熏习，细论分别。哎，为什么我们会把梦当真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熏了很多什么呀，烦恼心熏习，就是我们把外边当真，升起烦恼，结果留下记忆，细论分别。哎，本来什么都没有，我们就非说有这个有那个，说这个生了那个灭了。哎，生了个胖小子就高兴，哎，死了一个亲人就痛苦，在这儿上当，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就开始在这儿自己骗自己了。圣人内身正智门中，圣人，什么是圣人呢？那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哎，照见五蕴皆空的，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圣人。内身正智，他们内心内都三界唯有心嘛，圣人都是那个心，是他的身。内心正道的智门中，在他们看到的这个境界里头，视线扬艳可爱是故。这个实际上就是直接说的那个比喻的东西了。因为扬艳可爱是啊，我们梦中凡夫也知道是假的了。哎，这个意思就是说，视线，他就说你看见的这个人呐、法呀，什么这个楼房啊，这个大山河大地呀，这都是你心中视线出来的，如扬艳一样的假象。哎，他直接看到了，因为他已经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嘛。哎，说他怎么能看到我们？他没梦了，怎么能看见我们梦里看见的呢？你那心里头有那个梦的那个画面啊，有那个梦里的那个画面。哎，他直接看我们心里头，一看你这个人正在做人梦，那个人正在做牛梦。哎，都有那个白亮的那个白球，他能看见。哎，大会，譬如大地无草木处，日光照处，盐水波动。哎，比这个盐，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那个到吐鲁番的时候去火焰山呢，它那个本来就是那个铁矿石，就是那个都是红色的，地也是红色的，山也是红色的，都是那铁矿石，然后热的不得了，然后你想那铁矿石太阳一照，轰轰的那个往上，你能那个轰轰的往上那个冒，真的是火焰山，你一看这真的热的不得了。那个所以说盐水波动，哎，有火焰山，远处有水波动，比非有非无，以倒想非想故。倒想就是说倒想，哎，那个颠倒梦想，哎， 导想非想故，就是说你什么叫导想啊，本来这是梦，你呢不知道，你当真了，这就是颠倒，颠倒梦想，就是你把梦想给颠倒成真实了。哎，这个路呢，就是本来原处没水，但是他颠倒想，他认为原处有水，这就叫颠倒想。颠倒想非想，不是真的想，不是正确的想。哎，渔夫啊，愚痴凡夫亦复如是，我们就跟那个小鹿一样，哎，也是认不出真假来，无始细论恶习所熏。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呐，太聪明了，像科学家，一般来说科学家知识分子啊难信佛，为什么呀，就是他认为他聪明，他认为他是真理，哎，他就顽固一些。你要是一般老百姓呢，他不认为自己这个有多高明，哎，你一说呢，他因为没有这个障碍，没有这个自我执着差一点，哎，他还好接受一点，科学家就难。但是现在呢又反过劲来了，现在量子力学发展到了科学实验证明面前跟梦是一样的，哎，所以现在反而西方有很多物理学家啊对这个佛学非常感兴趣。哎，你看那个文艺界也是，电影界拍这个梦电影的，哎，拍的可来劲了。为什么呀，虽然这个结论很震惊，但是它是真的，它其实是科学证明，就是面前跟梦没区别，所以这个题材挖掘起来，你看那电影非常好看，是吧？违反我们这个常识，哎，但是呢，它是真的现象，哎，所以现在这个一些知识分子、物理学家、文艺哲学家，哎，反而对佛教呢，现在西方有大量的这个人呐，东方文化热，是吧？为什么呀？发现量子力学的这个证明的这个呀，说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人的意识可以创造世界。发现人家那个佛教什么，不管佛教、道教什么，甚至儒家都早就说这观点了。哎，那个像那些量子力学那几个这个就是核心人物，全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研究半天，人家那个佛教里头，人家早就小菜一碟，人早就这么说了。哎，他发现这个佛教不简单，哎，道家这个东方文化比他们深。哎，那个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是波尔嘛？哎，波尔国家说，咱们这么点国家出你这么大人物啊，把这个科学一下这个发展到这个地步哈，那个。太伟大了，国家给你发一个国家奖章，说我们也不懂你这玩意儿，你自个儿设计一个奖章吧。他就设计了一个什么呀，阴阳鱼，哎，阴阳鱼，哎，上边还写了那个谁，他说是老子的话，是叫就是相斥就是相合，哎，就那个意思，就是对立就是统一，哎。呵呵，我不知道他具体那个他是哪一句，因为他老婆是一个是不是中国人我忘了啊，他老婆是个汉学家，精通这个东方文化。像这个海森堡啊什么那几个，就是那个量子力学的最最核心的那几个人物，对东方文化都非常佩服。这没办法。所以那个谁朱清时说的那句话，好多人那个还不服。朱清时说科学家什么这个千辛万，当科学家千辛万苦的爬上山顶的时候，佛学大师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我说朱清时啊，太高看太高抬这个科学家了，科学家根本不可能爬到山顶上，就他用这个语言研究，他怎么可能知道这是梦，怎么可能知道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他根本不可能爬到山顶，他就在山腰转一转就完了。能瞄说哎，佛学大师在山顶，人家早就知道他能瞄，他根本就不按照佛教的方法，他根本就到不了山顶，还去什么千辛万苦，再辛苦他也不行，哎，必须得学佛他才能醒来。于圣智自证法性门中见生中灭一意有无具不具性，这个人译的不好，那个上一个还译的，上一个就是说 圣人看到的呢，是知道你这是视线假象，哎，这个意思对，下边没译出来，不管他了啊。譬如有人咒术激发，以非众生术。先说这个咒术激发，他这儿啊，实际上是说了两个比喻。皮舍蛇鬼，皮舍蛇是一音，它的意思是淡精气，淡是一个口字，一个炎，发炎的炎，发炎那个炎症的炎，两个火字落起来，一个口，两个火字落起来，淡精气。我们先解释这个词啊，大家看，皮舍蛇王，既是东方提头赖扎，这是什么呢？是四大天王的那个东方那个天王叫提头赖扎，这也是一音。提头赖扎的意思是持国，就是护持国土的意思。哎，这是东方的那个天王。我们不是那个一个小世界有四大洲吗？这个东方这个提头赖扎呀，就是叫护持国土。哎，他呢负责东边那个洲，叫东圣神洲。他保护那个护持那个国土，这个东方的这个天王啊，领二不轨，他手下有两大这个军队，一个就叫皮舍蛇，此云淡精气，哎，就是有一个鬼就叫淡精气鬼，二名前踏婆，此云寻香也，哎，这个前踏婆这个意思是叫寻香。为什么寻香呢？就是前踏婆他吃的饭啊，就是闻香味儿。哎，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供这个什么，供祖宗、供鬼神，他们怎么吃你那个供？就是他到那一闻就吃了，哎，就饱了。这个东方天王啊，他就领着这俩军队执行他的任务啊。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护持国土，维持秩序。哎，有捣蛋的收拾收拾，有这个好人鼓励鼓励，反正就是地方官嘛。哎，这是皮舍蛇，这个他就是淡精气的王，哎，淡精气鬼的王，哎，就是他。好，我们回来看啊，这里头有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呢？有人咒术激发，以非众生术。什么叫非众生术呢？就是不是人，不是有情啊，众生是不光是人啊，六道的都叫有情，不是人，皮舍蛇鬼方便合成动摇云为，就是用让这个淡精气鬼啊，让他方便合成，就能让那个不是众生术的那个东西什么呀，死尸，哎，动摇云为，就那死尸就会走了，就会动了。云为就是说成为众生，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个翻译啊。大会譬如有人依咒术力起于死尸，这翻的就比较明确啊。哎，就是这个人一念咒，哎，这死尸就起来走了。为什么走呢？你看后边依皮舍蛇力，他实际上是把那个鬼叫来啊，钻到里头，那个鬼再走，哎，暂时就是暂时附体，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回来看啊，这第一个呀译得不清楚，实际上一个是让淡精气鬼来起死尸，一个是什么呢？机关木人，我们还往后看啊，第二个译出来了，机关木人无众生体，就是古代也有人像那个诸葛亮不是做木牛流马吗，哎，就是用机关，哎，就是机器人是吧，就是现在机器人，机关木人无众生体，里头没有牛，没有马，是吧？不算众生数，他因为不参加六道轮回嘛。哎，无众生体。一皮舍蛇力是那个起死尸，注意分清楚啊，不要弄混了。让淡精气鬼起死尸，然后后边这个一巧尸力做去来世。哎，这个机关木人是怎么呢？是一巧尸力，就是造木人这个的师傅。他呢有这个智慧，有这他造出来他就能走，哎，做来去事木牛流马他就能拉东西，哎，现在还有人做，网上有农民没事他做木牛流马做出来了，哎，也能走。这里头有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 咱们大家想一下，它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你看着这儿有一个人在走，不一定是有人，这个意思。你看着有一个牧牛流马在走，哎，不一定是牛，不一定是马，不一定是众生，这是比喻。就是说我们世间呢，那个就是咱们云南那个地方，那个中央电视台也放过好多集，那个各个省电视台也采访过，就是他有那个人专门给你运死尸的，哎，就是亲人死在外边了，然后你给他钱，他给你把死尸，他怎么样，就是死尸排一队，他在前边领着，哎，到晚上也住店，哎，专门那个店呢，专门有他们的那个地方，哎，因为然后早晨起来就走，是早晨走什么，反正就是
晚上走
啊，晚上走，对，晚上走，哎，晚上走，因为这个鬼啊属于阴，他怕阳，哎，一阳光太强烈了，他非常难受，没法活动，哎，现在也有这个，现在那个就是在民国时期什么的都是真的有人，你看好多小说那都是真的，那些人都真的有，哎，他用这个比喻什么呀，你看着一群人在走，实际上呢就一个是真的人，别的都不是人，哎，那都是那个鬼在那个以鬼力，哎，让他们走的，哎，你看那个科学多傻，找专家去了什么，哎呀，是解释的那个可笑至极，咱们不提他们多笨了，而愚痴凡夫执着以为实有，哎，就是不知道的就以为，哎，你看那边过来一队人，哎，以去来故，因为他看见他就走了，看见他走了，哎，大会愚痴凡夫，不对，这是第一，咱们还来第一段啊，现在搞清楚了，这个咒术是一个比喻，哎，一念咒，鬼来了让死尸起来走了，激发是另一个，是机器人，哎，是那个牧牛流马，哎，以非众生术，这两个都不是众生，哎，都不属于这个六道轮回的人，皮舍蛇鬼方便合成动摇云为，哎，一走动说，哎，你看这就是众生，哎，这是有人来了，凡愚妄想记着往来，哎，凡愚就说，哎，我刚才看见一堆人走过去了，如是外道恶见希望，哎，像这个外道不知道我们面前是梦的这些人，他就恶见希望，颠倒梦想，他就认为梦里头有人，哎，你看这么多人都走过来了，现在知道这比喻什么意思了吧，你看见一个人在走，不一定是真的有一个人在走，在我们梦里头就有确定的，就是说你看见这一队人在走，那不是一队人，哎，没有人，哎，那是给你玩的一个把戏，哎，你看见这个现在机器人，就是现在我们做的那个啊，对，有那个就是披上人皮的那个了，是吧？沙特那个已经给了公民证的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女的，哎，你要是那女的要是这个就正常的在这跟我们聊天啊，你要是不注意，你跟我们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啊？哎，她现在那个交流水平已经这个相当了得了，哎，相当了得了。有一回有一个小伙子问他说，你会毁灭人类吗？他想着他说会的，吓得那小伙子说，哎，我收回这问题啊，当我没问这问题，因为他有记忆，他有学习能力，哎，所以他这个交流能力越来越提高，你的这个他都有记录，哎，外道恶见希望，哎，我们就认为这都是真的有人希望，就在里头开始折腾，一于一意句不具有，一于四句，细论记着不实见立，嫉妒执着不真实的见立，或者你说见立不真实的东西，什么呀？认为我们梦里头有人有山，哎，有法，开始瞎折腾了。好，第二段大会，譬如有人依咒术力起于死尸，这个意的清楚，机关牧人无众生体，依皮舍蛇力，依巧施力去做去来世，哎，让那些死尸啊那个木头人啊都能来回走，而愚痴凡夫执着以为实有，哎，凡夫就认为真的有人走过去了，真的是那个机器人也是真的人了，现在那个谁扎克伯格 不是在美国受审吗？那网友就是说机器人说他那个说的那个不像人类的思维，还有谁说那个霍金是机器人，什么人们现在都瞎猜。实际上呢，机器人倒可能人类这个地球肯定达不到了，但是你很难说外星人达到达不到。我们这个人里头几乎肯定是有外星人的，你像外星来了那么多那个飞碟，它怎么可能，肯定是有外星人的。不过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都是外星人，我们都曾经是其他世界的人，对不对啊？你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我们才来这个世界来投胎嘛，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我们又要到其他世界去投胎，那不又成外星人了吗？所以这个外星内星没什么区别，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奇怪。你现在其他世界来这投胎的肯定有，对不对啊？我们这儿到其他世界投胎的也有，那个你们到网上查那个俄罗斯火星男孩，他就把他前生说得非常清楚。关键是说的那个啊，你能证实什么？他说我那个前生就开着那个飞碟啊，多次来地球，他把那个飞碟的工作原理、结构、材料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地球人根本就不懂的，根本就达不到的。但是那个物理学家说，他说的那个就是完全是合理的，一个小孩子，所以你不信这些事儿，你是说不过去的。大会，愚痴凡夫，诸外道等，堕邪见心，亦复如是。我们现在啊，就跟那个看见起尸鬼就说是有人那种傻小子是一样的，看见人我们就说这不是梦，执着虚妄一意，具不具有无四句，是故凡夫外道虚妄见立，如是法故。多明白啊！所以你学一段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你说我不承认，我不接受，我学不懂，这老老实实。他非要说佛说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佛说的就是这儿，不说五蕴空不是空，说这是梦不是梦，你就非要给佛颠倒佛的意思，你这个罪恶就大了，是不是啊？你还说是佛弟子，你给老师这么解释，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你这太这个不够意思了啊！所以你实际上这是犯罪的，这是有很严重的谤佛谤法罪。你说我看不懂，这没关系，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没看懂过哈，现在看不懂也没什么新鲜的，看不懂佛就给我们说就是了。大会，譬如牧人即以起尸，你看两个分得很清楚，以皮射蛇机关立故，这就是两个。起尸是靠那个淡精气鬼起的，那个牧人呢是靠机关力，靠这个机械运动力，动摇运转，云为不绝。他一走，你说为说，你看这个人啊，从哪儿到哪儿了，这就开始把他当成真的了。无智之人取以为实，这明白了。下边何喻就跟我们前边说的那个五段论比喻说了，三段论就是不要那个何喻了，是吧？就是告诉你比喻，你自己去合去。这儿呢就是何喻，就是说你知道起尸鬼，那个不是起尸鬼进到死尸里头，那个死尸并不是真的人，知道这个。比喻什么呢？我们现在愚痴凡夫，你认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70亿人，这就是傻小子，就愚痴凡夫。实际上没有这个人，真有的是什么？真有的是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世界上唯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唯有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记忆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你说我把记忆里的电影放出来了，你随便放，但是你得知道那是假的。放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心里头记了很多胶片，录像、录音、什么录味啊，都录下了，录感觉，就是那个胶片。然后现在呢是放电影，把那个说音源成熟，咱们先放这一段，好，放出来了。你把放的电影当真，多傻啊！我们现在就是非要说电影是真的，非要说没有那个胶片那回事儿，这就要颠倒梦想。 于是凡无意复如是，随诸外道起诸恶见，着执着疑义等虚妄言说。好，这个比喻就过去了，我们再来一个。大会，是故欲得自觉圣之事。所以啊，你要想自己觉悟正道圣者智慧，是是限量的意思，正限量正道他的智的话，当离生住意灭四句等恶见妄想。什么叫离开恶见妄想啊？就是不说四句，不起分别。哎，你说梦里头有一点点东西都是错误的。离四句就是离言，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要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才叫离生住灭依。你要离，哎，现在人们理解的呢，就非要在梦里头当真，就要在梦里头修行，梦里头证真的东西，你说你能证出真的东西来吗？是不是啊？就好像那个长者给儿子捏了一大堆泥的东西，他就要非要拿那泥的东西去喂他，去养他，你那不是傻吗？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泥捏的东西，捏的大象不是大象，捏的牛不是牛，他不知道。哎，小孩当真，小孩真的是当真。你看那个小孩很多行为，家里头有那个布娃娃，他也把它当成真的，家里头有那个什么东西，他都认为是那个真的。哎，他分不清这个真假。哎，所以你看佛说多清楚，你要想证到自己觉悟到圣者的智慧的话，你得离四句，离言，怎么样啊？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才能够证到圣者的智慧。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才能证到这个真实境界。是故大会，汝当远离生住灭见，这一大堆，自身内证圣智分别故。哎，你就自己自身，你自身是什么呀？就是那堆记忆，自身内证圣智分别。圣智的分别啊，就不是我们这样的分别了。哎，这是谁啊？还要在那想半天。哎，还是记错没记错啊？就不是这种分别了。圣智的分别是什么呀？一看全明白，了了分明，山是山，是河是河，人是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众生心里的那个梦嘛，一看都清清楚楚，限量分别，哎，都明白得很。是故大会，当于圣智所证法中离圣中灭。哎，好，下边佛开始总结了。幻梦水树影，垂发热实验，如是观三有，究竟得解脱。你就做这如梦观呐，你就能解脱。为什么呀？我们说了，你现在为什么照不见五蕴皆空啊？因为你清醒意识少，佛法清净种子的力量小，你就在这学金刚经、心经、楞伽经，你就学学学学，这都是什么呀？清醒意识都是破坏这个梦的，都是破坏梦的。哎，所以你就在这儿，如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你就在这留这个记忆，留，如是观三有，你就像这样来看三有，就是我们三界，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末法现在差劲了，别说三有了，这一有我们都看，就看这么一点。哎，天眼都没有是吧？你有天眼才能看到天上，当然天眼还得高级的天眼。好，如是观三有究竟，行了，你就天天这么如梦观，就这么看就行了。哦，我一醒，我进入生死堂脉网。哎，一看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就这样如是观，行了，如是看三界，就是三有，就是这个世界嘛。如是观世界，究竟得解脱，你总归是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哎，这个我们把这个比喻也过一下啊。幻是什么呀？幻化，现在没有这个人了。哎，没有这个人了，就是古代呢，就是在街头幻化师能够立体电影给你放出来，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科技发达了，也能放出立体电影来了。原来我们看过屏幕上的，现在不用屏幕，就在这个空间就可以放出来了。其实那个极光那个也有点那个意思哈，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平面的。哎，现在也可以放出立体的来了。哎，也就是幻梦 这个我们都有经验。哎，晚上睡不好，一晚上的折腾，上了东南西北，见这个见那个，折腾半天，在梦里的时候感觉是醒着的，感觉跟真实一样。哎，一醒了就知道是梦是假的。哎，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说如梦，为什么那个佛说应作如是观，实际上是前边那个六个比喻，六个比喻没一全，玄奘译了九个比喻，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因为后边提到如是观是如这九个比喻。实际上佛说那六个九个有什么意义啊？那别处说的比喻，像刚才说的机关木人什么奇石鬼，都是你都可以做，是不是啊？哎，如是观，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如梦观，因为金刚经梦字在第一个，我们取一个如梦观，起个代表，你如幻观，如这个马路远处的如水观，随便做，是不是啊？幻梦水，哎，就是阳焰远处的水，马路远处的水，树影，哎，树影，你他佛举例子是说那个河边的树，一看，哎，很河里头倒着长着一个树，哎，风一刮也哗啦啦的，哎，好像跟真的一样，哎，骗傻小子可以，哎，但是我们呢就正好是这个傻小子，就把这个马路两边的树就当成真的了，实际上呢是我们心里头你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电影，哎，跟树影是一样的。垂发就是指那个眼睛有病，老看着眼前有乱发，哎，乱飞。热食焰，哎，就是那个阳焰。如是观三有究竟得解脱，多好。所以修行啊，你要是听懂佛的话了，很简单，不用你有多强壮的身体，是不是啊？也不用你有什么费多大的力气啊，没有多大条件，你怎么样啊？就是你听懂佛说的话就行。哎，像霍金，就一个手指头能动，那也学佛。他如果有善根的话，那可能正果也不慢，是不是啊？你因为什么呀？靠智慧，不是靠你那个身体灵便不灵便的。哎，五阴给予食，这句译的有问题。我们先说这个怎么有问题啊？五阴里头就包括时运，五运和时成了第六个东西了。听明白没有？这个译的是不对的。
啊？
五运那个时运里头就有六十，哎，对，五蕴是包括整个梦境的，怎么还能给予时呢？所以他肯定没理解好。后边啊，如水中树影，这个讲了，如幻梦所见，莫依意识取，你不要依你意识，你想的啊，哦，这是真有人，这是真有法，不要取。诸法如毛轮，就好像眼睛有病，看着这有蝇子飞一样，哎，有头发一样。如焰水迷惑，哎，观察于三界，一切如幻梦。若能如是观，修行得解脱。你就做如梦观就行，哎，不用你。有的人说啊，我没时间修行，你什么没时间修？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做如梦观吗？你出门了，你看见马路了，不能做如梦观吗？你走路不能做吗？干活不能做吗？哎，你学的多了，说实话，你想把世界完全忘掉如梦观，把这个世界当真，你都办不到了就。哎，实际上如梦观最后修成什么呀？连成片的时候就是什么呀？你永远有一种感觉，就跟那个义果说的那个，说现在走在马路上都感觉很诡异，就是我知道这是梦，我知道这没人都是假的，他们都不知道。你要是这个感觉连成片了，你这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呀？你每时每刻都是如梦观，就是你早晨一醒，你就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呀？我知道这是假的，这是梦，不得了。你这样的话，你那个清净种子，你熏习那一天多少小时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就是要大量熏习，大量熏习的多了呀，你想忘掉说，我不是佛教徒，我没如梦观，我跟别人不学佛的时候一样，你都一样不了。哎，必须要到这种程度。一切如幻梦，若能如实观，修行得解脱。诸时运有五，又是错的。注意啊，咱们看啊，首先时运就一个，他诸时运这个说法就不对，说还可以解成什么呀？ 十运里头诸十运，就十运里头分多少类。哎，比如十运里头分六十还是八十哈，诸十运也可以说通。诸十运有五就说不通了，最少也得六十啊，你加上七八十更多，你不可能十有五个呀。所以呢，这个也没看懂梵文，看来这个梵文呢这儿是比较不好理解，这俩人都没理解对。犹如水树影，所见如幻梦，不应忘分别。三有如阳焰，幻梦即毛轮，若能如是观，究竟得解脱。我们这参考那个谭希勇的啊，他说他译的是十为第五支运句，一点错没有。十是五运里头第五个运，没问题吧？哎，十运十是第五个运，哎，五运第五个是十运嘛，色受想行识嘛，哎，所以有你这只能说，至少从文字上说，他这个没有毛病。你前面那两个语法上就有毛病，第一个呢就没意，这是谁知道是第一个本子就没有，还是第一个他就干脆就没看懂就不意了，这都没法猜是吧？哎，因为那个后来的本子越来越多，哎，所以就不管他了，咱们就按照这个呀，字面能说通，前面那俩字面说不通。那个第一个呢没提这句话，嗯，比喻我们都理解没有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来按这个，你看字面能说通的啊。十为第五之运句，就是说十是第五运，十运类如水中之树影，十运也像假象一样。这有一个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五运呢，实际上前四运都是十运认识出来的。哎，十运是认识主体嘛？哎，前四运色运是物质，受想识是精神活动，这个前四运呢都是认识主体认识出来的。认识主体说外边有客观物质，还有我们有精神活动，哎，所以这个空前四运好空，十运不好空。我们老觉得说我们有一个认识主体啊，哎，注意啊，五运是总结的我们凡夫认识的世界。注意啊，你不要去说那五蕴就是指的我们阿赖耶识那心是真是有的，错了。五蕴是指凡夫认识的世界是五蕴，哎，所以凡夫想象的认识主体是什么呀？不是那个佛正道的那个。凡夫认识的十蕴最多的说就是灵魂，灵魂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哎，你认为梦里有什么认识主体都不对。哎，记住啊，五蕴的十蕴是凡夫认识到的梦中的一个认识主体。然后有人说，有人讲五蕴的时候是加上七八十的，加上阿赖耶识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在听佛法的时候，在我们凡夫的想象当中又安立了七八十，这个十蕴还不是真的。记住，这个你五蕴里头加上七八十，还是凡夫想象的七八十，认识的七八十，还是假的。哎，所以这个五蕴的第五个十蕴呢是空，是不存在的。你不要跟那个佛证的那个，佛证的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的那个真实是无法描述不可思议的，哎，不是五蕴里头描述的那个样子。所以五蕴是空的，这个呢是空十蕴，这个还是有道理的。说十也跟影子一样，哎，那就是你看的是有一个树，实际上水里头呢一个树叶都没有，是不是啊？哎，如水中之树影，实际上是空。比翼任如幻与梦，哎，这个五蕴的这个十蕴，这个认识主体啊，也完全是一个虚妄的认识，也是不存在的，跟梦幻一样。不应依实做分别，不应该依你认为的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个十蕴说这个就是真实存在的，我的一切分别都是他分别出来的，他分别出来的所分别出来的不存在，但是这个五蕴的十蕴是真实存在的。你就是把那个他跟佛实证到的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心识给混为一谈了，把这个分清楚。哎，时间正好到，我们休息。